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毫无疑问，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冲突。那么这对全球的石油市场带来重大挑战。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相关信息，网友们就能感受到这场战争会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第一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石油市场长期对战争风险麻木，本周末面临担忧。过去两年中，中东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让石油交易商在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中保持乐观。特别是去年4月到10月，伊朗和以色列互射导弹，但中东石油却毫发无损地持续流向全球市场。所以他这个报道首先展示一副新常态，就国际石油市场似乎不太怕中东打仗，因为在过去两年打来打去没有影响油价。接着华尔街日报他就提出警示，如今以色列最新攻击正考验着石油交易商的冷静，迄今为止袭击尚未对供应造成影响，但此次袭击显然动摇了市场。今年大部分时间市场一直被即将到来的石油过剩担忧所笼罩，油价因此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迅速解除了减产协议，从巴西到圭亚那等产油国的产量也在上升。即使许多人认为石油市场最终可能仍然会毫发无损，但伊朗将如何强烈回应，以色列是否会发动进一步的袭击，以及美国将如何反应等普遍不确定性，迫使交易员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定价。那么这个报道只是提示或者只是反映了国际石油市场目前的一种担心，但是还没有表现出来一种市场性的恐慌。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可能就会让周末在家休息的这个石油交易员可能得心跳加快了。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炼油厂。以色列周六袭击了伊朗波斯湾南帕尔斯天然气第14期陆上炼油厂，将对伊朗攻击扩大到其关键能源部门。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了，因为在去年伊朗与以色列互相导弹攻击时候，他们有一个潜规则的，就是不打伊朗的能源部门，不袭击伊朗的油田炼油厂。这个是因为美国要求以色列，你不能够影响国际油价，推高全球通胀。但是这一次会不会攻击伊朗的能源部门，一旦攻击必然会让国际石油市场发生剧烈的这个动荡。但是今天伊朗大开杀戒，彭博社继续报道称，根据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次袭击引发了强烈的爆炸和火灾，并补充说伊朗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法尔天然气炼油厂也发生了火灾，该炼油厂负责处理来自南帕斯以及纳尔河坎干气田的天然气。那么初步评估显示，起火原因可能是以色列无人机所为。那么这个报道呢，它提示伊朗与卡塔尔是共同开发这个南帕尔斯气田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约占伊朗天然气总量的1/3。但是伊朗官方在第一时间向伊朗人呢发出维稳的这个信息，说全国燃料供应稳定。那么这件事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就川普政府是否会干预，是否会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是最关键的看点。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路透社的这个报道，标题是以色列攻击使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每桶100美元的油价上。你看他这个就有进一步的反应和报道了，因为以色列和伊朗的这次战争显然是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规模，特别是今天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所以显然会对全球的石油供应、能源供应带来巨大影响。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以色列对伊朗的能源设施的攻击提高了全球油价触及每一桶100美元的可能性。如果伊朗试图通过以色列境外进行报复来升级冲突，他可能会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门户。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 伊朗和阿曼之间的狭窄的航道，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消耗量必须经过该海峡，每天大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这个海峡。那么伊朗总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全世界，实际上受损最大的还是中东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有没有办法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呢？或者这么多年伊朗一直拿霍尔木兹海峡威胁，他们有没有想找一个替代的渠道呢？他这个报道也做了介绍。例如沙特呢，他在过去几年呢，他就在想办法能不能不走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修了很多管道，将他的一些油田的原油啊输送到西部的红海港口城市，从那个地方去出口。阿联酋呢也希望绕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们把管道呢修建到富察伊拉石油码头，这就是沙特啊与阿联酋他们所谓的西部航线。但是这个航线呢又遇到伊朗扶持的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就说你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呀，那边有人等着你呢。所以看来伊朗啊，他也是有准备的，他为什么要扶持一个也门胡塞武装？那么从这个战争你就能看出来，他还是要增加他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重要性。你绕都绕不过去，你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在西线那边进行骚扰，所以你就不能惹我伊朗。那么这篇报道背后呢，他也做了一些设想，就假如啊以色列与伊朗打得乱七八糟，霍尔木斯海峡呢也是一片战火，西线绕到红海那边呢又是胡塞武装又在狂轰乱炸，那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国际石油市场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那么他最后他认为呢，就目前美国、巴西、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的这个石油产量不断上升，也导致了今年中东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石油产量的增加某种程度上会抵消供应中断的影响，就霍尔木斯海峡供应中断的影响。但是你不管怎么去抵消，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受到骚扰，即使不是完全阻断，国际油价也非常容易突破$100一桶。所以大家很容易推算出来，假如油价飙升了$100以上，那么显然会诱发全球性的通胀。所以美国好不容易把通胀打下来，现在又面临新的推高通胀的重大因素的出现了。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报道，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次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啊，可能与去年这两个死对头啊，互殴啊，对能源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不能够等量齐观，这一次的影响会大得多得多。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以色列与伊朗的这种武装冲突啊，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以色列称对伊朗的袭击与即将发生的袭击相比微不足道。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以色列目前呢把伊朗军方高层定点清除了一半，把他的核武专家都定点清除了，而且把核设施也给他炸平了。即便打到这个程度，你看以色列今天官方宣称的这还只是餐前点，正餐还没有上呢。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伊朗和以色列周六互相发射导弹并发动空袭，此前一天以色列对其宿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炸死了指挥官和科学家，并轰炸了核设施以阻止其开发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的攻击可能已是伊朗核计划推迟数年，但他拒绝了国际社会克制的呼吁，并表示攻击将会加剧。内塔尼亚胡称，我们将袭击阿亚图拉政权的每一个据点和每一个目标，他们目前所感受到的与未来几天将要遭受的打击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哇，这是内塔尼亚胡亲自做的预报。伊朗国家电视台称，德黑兰一处住宅区遭袭，造成约60人死亡，其中包括20名儿童。另有报道称，全国各地发生了更多的袭击事件。以色列方面称，袭击超过了150个目标。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分四波发射了大约200枚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对以色列的袭击表示赞赏，并警告说，除非伊朗迅速接受美国周日恢复会谈中提出的大幅降低其核计划的要求，否则情况将更加糟糕。以色列方面呢表示，他们的袭击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周，并敦促伊朗人民奋起反抗伊斯兰教长统治者。人们越来越担心地区冲突会卷入外部势力。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击落了伊朗的导弹。 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以色列发动袭击以后，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第一时间撇清责任，说这个跟我们无关，我们也不知情。那么美国会不会像拜登政府时期一样，不参与袭击伊朗，但是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的导弹呢？所以国际舆论都在关注这个现象。那么今天美国的官方证实，他们确实帮以色列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原定周日将会举行谈判，但是目前出现两个问题，显示周日谈判呢已经变得不可能了。第一，伊朗官方宣称，在以色列持续进行野蛮袭击的情况下，继续谈判是没有道理的，就伊朗呢认为没必要再谈了。第二呢，这个东道主阿曼呢也不愿意承办了，你们都在打仗了，怎么还到我们这儿来谈了？你别再找其他地方吧。所以这个谈判取消了。第二个方面，这个冲突的最新进展，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冲突升级，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报道这样描述的，据以色列警方和紧急服务部门称，特拉维夫地区发生了多起攻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40人受伤。有影片显示，特拉维夫至少发生一次大爆炸，耶路撒冷也发生了爆炸。目前损失的具体程度仍在评估中。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包括铁穹和大卫投石所，其拦截率高达 90% 以上。如果在不同高度联合部署，成功击落导弹的几率将会倍增。所以伊朗呢也是做了一些有效的反击的。第三条最新的信息，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与川普50分钟的通话，讨论了中东紧张局势。这个新闻还是很奇怪的，这个战争犯者目前也正在推行侵略战争的普京呢，还成个和平使者了，与川普紧急通话。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据塔斯社援引克里姆林宫驻守乌沙科夫的话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周六在50分钟电话中讨论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升级的危机。乌沙科夫说，俄罗斯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对可能出现的升级局势表示严重关切，称这可能给整个地区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乌沙科夫补充说，川普告诉普京，他不排除美国重返伊朗核计划谈判的可能性。那么根据这个报道的内容啊和语气，应该是大概率是普京要求与川普紧急通话。第四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中国呢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场战争这场冲突的这个立场。为什么说是以特有的方式呢？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有一个官方新闻被推上了新闻热搜榜的前列，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讨论。那么中国社交媒体的普遍热门话题或热门新闻的标题是伊朗击落两架以色列 F-35 战斗机，有一些标题更劲爆，说伊朗逮捕了以色列 F-35 的飞行员，也有中国媒体报道呢是活捉的是女飞行员，所以这个让中国网民呢感觉得很欢乐。当然这些所谓的中国网民是中共官方允许的网民的声音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立场和态度。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地面部队已逮捕一名以色列 F-35 战斗机飞行员。当天下午稍早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又一架以色列 F-35 战斗机被伊朗防空部队击落。据报道，击落地点位于伊朗西部上空，飞行员已从战斗机中弹射逃生，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新华社呢也参与了这么一个热门新闻的报道，新华社报道的标题呢也很吸引眼球，就伊朗媒体称伊防空部队又击落一架以色列 F-35 战机。而且呢中国央视和新华社报道中都称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实际上相信翻墙的中国网友都能够在 X 平台上或者 Facebook 上看到，伊朗呢在第一时间已经辟谣了，根本没有的事。而且他还指出伊朗发的那个照片呢，那个飞机的残骸根本不是 F-35， 外形一点都不像。所以这个新闻你能体现出来，中共能做的只能做这些了，或者用中国网友的话讲，就中共能帮伊朗的忙啊，只能帮到这个地方了，只能传播一点假消息了。别的负责任大国能做什么呢？或者做什么能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敢不敢做点什么呢？所以只能帮忙帮到这个地方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有关美国政治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标题是川普举行阅兵，全国抗议活动爆发。美国军方今天举行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这一天正值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也是川普总统79岁的生日，全美各地的支持者参加了今天的活动，而全美各地今天呢反抗活动呢也完成。所谓的反抗活动呢，是超过2000个城市举行了拒绝国王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希望在川普的军事游行和他所谓的总统越权行为之间呈现一种和平的分割画面。川普的军事游行和民间的抗议活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军事游行的成本感到担忧。五角大厦称其成本可能高达4500万美元。所以这个事儿啊还是很戏剧性的。就川普啊要想弄个阅兵，这种规模的阅兵呢，在中国来讲可能也只有啊战区级别的阅兵的规模。那跟习主席搞的这个阅兵仪式完全天壤之别。你看中国要搞阅兵，要提前呢把参加阅兵的部队啊要集中排练，而且时间规模啊长达1年以上。而中国每一次阅兵呢都是耗资在20亿人民币以上。那么从川普搞这个军事游行，而且遭到全美的这样一种抗议， LT 呢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你看从美国人对待川普搞军事游行这个态度上来讲啊，你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啊，就川普为什么那么羡慕习主席，那么羡慕金主席，那么羡慕普京。你看这些人搞的阅兵，搞的军事游行规模比美国大的多得多，频率要高的多得多。哎，没有人反对，或者没有举行什么全国的抗议活动。所以从川普内心他来讲呢，他肯定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但是呢美国的民间舆论来讲呢，确实还不太适应这种阅兵仪式或者是军事游行。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这个所谓的军事游行，中国媒体把它翻译成阅兵，实际上与阅兵是两回事的。就中共的这种阅兵式它是习主席的一个人的节目，就参加军演那都是群众演员。因为他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习主席左手敬礼这才是军演的高潮部分或者是关键情节。就他所谓的阅兵是他一个人阅兵，就其他些人邀请人来陪阅，这个是习主席玩阅兵式他为什么玩的很疯狂痴迷，就今年呢还要加演一场，9月份还要加演一场。就他作为阅兵式的主角，或者是整个盛大的阅兵仪式都聚焦他左手敬礼，这个他陶醉其中。川普的这个所谓的阅兵式，他第一他没有一个作为总司令去检阅三军的，没有那个程序的，更不能左手敬礼的。所以他这个阅兵式还跟中国俄罗斯的那个阅兵式本质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即便如此，这个美国的民间舆论的反应也给川总统添堵。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是今天凌晨，周六的凌晨，两名明尼苏达的议员遭枪击，而且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斯和美国司法部部长邦迪都表示这起攻击是出于政治动机。就一名凶手呢伪装成警察，直接到了两个民主党籍的州参议员家里进行开枪。川普也发表了声明，川普称美国绝不容忍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所以政治的极端化就导致这样一种暴力事件频发，包括川普两次遭遇未遂的这样一种暗杀事件。那么目前美国这种严重对立的政治氛围这类事件还会更多的。第三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暂停农场饭店餐厅的移民逮捕。国土安全部的新指导方针反映了在增加追捕人数努力引发抗议之后的政策转变。川普政府表示已指示移民官员暂停在农场餐厅旅馆逮捕行动，并强调搜捕行动应专注于有犯罪背景的非法拘留美国人员。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克林表示，我们将遵循总统的指示，继续努力将最恶劣的非法移民犯罪分子赶出美国街头。那么这个呢，也是对目前呢非法移民逮捕行动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分裂，川普政府做的某种降温。当然他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标题是新日铁与川普签署国家安全协议后将完成美国钢铁交易。这件事儿一波几折，现在是终于尘埃落定。这家总部位于东京的钢铁巨头在2023年12月竞标中以144亿美元的报价击败了其他钢铁制造商，但今年1月时任总统拜登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笔收购。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后，包括向美国政府发行所谓的黄金股，赋予美国政府对这家总部位于比斯堡的钢铁制造商的生产和贸易事务的权利。该协议还要求新日铁在未来三年内新增大约11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承诺2028年建造一座新钢铁厂，总投资将达到140亿美元。白宫发言人表示，今天的行政命令确保美国钢铁公司将继续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并作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关键要素受到保护。那么最终啊，这种操作方式相信中国的网友啊很熟悉，就中共整治阿里集团，包括整治腾讯、抖音这些科技平台公司，都是用的这种所谓的黄金股的办法来对这些公司进行控制，就是按同股同权。中共呢，他也无意去收购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股份，但是他强令要求发行一些黄金股，我哪怕只需要 1%、2%， 但是我这个黄金股呢，他有超级权力，他有一票否决权，他有监督权，他有控制权。所以川普呢，也是用这种黄金股的形式来控制日本公司控股的美国钢铁企业。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波音公司向中国交付首架飞机以缓和关税战。自川普四月初发动新一轮关税潮以来，波音公司已向中国航空公司客户交付了首架飞机，一架吉祥航空7879梦幻客机周五从西雅图北部的佩恩机场起飞，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中国为报复美国而提高关税后，吉祥航空取消了先前接受这架宽体客机的计划。那么这个新闻呢，它显示伦敦会谈之后呢，中美贸易关系啊缓和的最新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标志。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澎湃的一个报道，就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落差大，平均月薪6199元。这个最近几年呢，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大学生就业难，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状况究竟如何？那么这个报道呢，能够让我们有了最新的认识。根据一份中国教育咨询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半年后，平均月薪为6199元人民币。那么澎湃新闻报道称，中国高教管理数据与咨询商麦可斯发布了2025年版的就业蓝皮书。他的这个报告当中指出，2024年应届毕业生进入职场半年后的月薪比2023年略微提升。2023年呢，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呢是6050元。那么平均月薪最高的行业呢是资讯安全，达到7599元。其次呢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薪资呢是7282元和7251元。前十名的高薪职业月薪水准都在7000元以上。那么这个报告呢，他也认为中国东西啊差距是非常大的。东部地区呢，平均的大学生毕业的月薪呢是6861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薪资的增长也有明显优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现在大学生究竟收入状况如何？我们看这种平均数啊，很难了解真实的状况的，可能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企业可能会明显比这个要高，但是它的中位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从中国的报告很难得知。就中国的这个经济分析报告不太愿意公布这种中位数，或者它很难掌握这种中位数。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现在很难从官方甚至民间权威数据当中来了解啊中国人的真实的财务状况，但是你如果留意一些民间的信息呢，可能更容易啊接近现实。 LT 最近就看了一个，就上海的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在 YouTube 上啊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他采访了很多上海人，他说就你生活在上海，你感觉 一年的收入多少才能够比较从容或者是比较体面的在上海生活。那么他那个采访啊，采访了各行各业，各种阶层的人都采访了，普遍认为呢，说今天你要在上海活得啊人模狗样啊，活得比较体面呢，你至少得20万年薪，没有20万你无法体面的生活。当然很多受访者呢还加了前置条件，所谓的20万就能在上海体面生活，前提是你是上海本地人，一般上海本地人都有房子，所以你没有那么重的房贷，有20万你在上海可以体面生活。你假如是外地人，特别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你背负着房贷，那么20万你也体面不了。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 FT 注意了一个还是有些震撼的，有一个采访就有一个外来打工妹在餐馆做服务员，就这个采访者问他，你认为上海多少钱得体面可以体面，他说得20多万。那么这个采访者就问这个服务员，你自己是收入多少，他说我一个月就5000多块钱。因为你看他自己收入啊远远低于这个20万年收入，他只5-6万块钱一年，他也认为在上海要体面生存得20万。所以从各个视角啊各种维度来折射，他发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这就是上海今天这个现实。就类似于这种报道啊，可能与官方的数据，与一些媒体的介绍，包括有些网友站在自身角度的介绍，可能能够更全面了解上海的这样一种啊收入与生存现状关系的这样一些数据。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的时候啊，能够把当地的一些相关的这类的状况啊与大家进行分享。就有时候你生活在中国，你未必了解中国，就像生活在美国，你看每个人介绍的美国都是不一样的美国，但是呢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有些了解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今天呢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新华社做了一个通稿报道，标题是李强要求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好房子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新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此外，要对全国房地产已供土地和在建项目进行摸底，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提升政策实施系统性、有效性，多管齐下，稳预期，刺激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那么中国房地产报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连夜发文指出呢，国务院这次国常会的背景是因为第二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就回稳的压力又加大了。房价方面，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22个城市的新房价格较上月上涨，但1至4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年减 3.2%， 降幅比第一季度扩大 1.1 个百分点。四月份前100家房地产公司实现销售月减 10.4%， 尽管热门城市中心区部分新建案去库存的情况良好，但更大范围的交易态势仍然较为平淡。投资方面，1至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商投资额年减 10.3%，回到两位数的跌幅，比第一季度扩大 0.4 个百分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李强啊在这次会议讲话里能够感受到，李强啊没有完成习主席交办的任务，房地产市场止跌稳定，第一跌没有止住，稳也没稳住，所以他要重新调度。但是从李强找的对策来讲呢，他又没有出台什么对策，只是一般性的号召，什么多管齐下，稳预期，刺激需求，你现在都在去库存了，你怎么刺激需求啊？什么优化供给，化解风险，那么这些空话呢， LT 感受更多是李强的一种政治表态。习主席下了死命令，房价不能跌了，我李强在努力，尽管现在我没搞定，但是我还会加倍努力，你能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些。所以中共呢，他不太愿意面对啊房地产危机，不太愿意啊从制度上结构上去改革来应对这个房地产危机，他还是一种用一种这种空洞的政治口号来面对危机。所以这个能反映出来李强是极其聪明的，因为你一旦去改革就要动了习主席的奶酪，因为习主席把所有权力都收到他自己手上去了，你不能够敦促习主席，更不能说习主席的政策不管用， 所以被华尔街日报嘲笑小镇官员，这种小镇官员呢，充满了中国式的这样一种啊聪明机灵，但是就是不办事。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中美舆论非常关注的中美贸易战呢、啊、目前的最新的态势，打着打着啊有点变味了。现在美国舆论呢、啊、也突然感悟到，这哪里是在打什么关税贸易战，完全已经变味了。所以这个呢非常值得舆论的情绪这种变化，或者美国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非常值得关注中美关系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的高度关注。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然后一并来进行一些评论。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福特执行长称工厂停工后稀土供应每日维持，福特汽车公司持续难以获得汽车生产所需要的稀土磁铁供应，并已导致其旗下一家工厂暂时关闭。福特执行长吉姆·法利表示，关键零件的供应一直在逐渐从中国流出，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了新的审批程序，这进一步减缓了供应线的运作，情况每天都在恶化。法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得不关闭工厂，现在的情况是勉强糊口。法利表示，我们正在向政府和中国领导层说明中西部地区依赖稀土磁铁供应的工作岗位有多么重要，他这是指的美国中西部。那么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啊，就美国这些大企业大跨国公司啊，现在像祥林嫂一样的到处诉苦，每天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尽管中国恢复了稀土供应，但是你看这个福特的执行长啊，仍然是一脸的苦瓜相。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允许从106家美国工厂进口符合条件的猪肉和家禽产品。中国海关在其网站公布，中国已批准106家美国猪肉和家禽工厂出口6月12日或之后生产符合条件的产品。通知显示，该批准是周四发布的。此前，中美双方就上个月在日内瓦会谈中达成的贸易休战框架达成一致，使其重回正轨。根据中国海关资料库，新批准的工厂包括23家猪肉加工厂和83家家禽加工厂。那么这一批解除限制呢，是中国解除川普宣布对中国征收芬太尼关税以后的反制措施。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就是中美伦敦会谈呢，他们达成的一些成果还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就简单回到5月12号停战协议。就中国在伦敦会谈之后，他们比日内瓦会谈做的一些承诺呢还增加了一些内容。所以这个对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息。第三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重磅报道，就这个就是能反映出来美国舆论对中美贸易战呢有了新的理解。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供应链成为全球贸易战的新战场，中美贸易谈判类似军备控制谈判，出口管制成为双方关键武器。就这个报道啊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就美国人看中美贸易战就认为现在啊已经不是贸易战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么来描述的，本周早些时候，华盛顿和北京结束了一场涉及超级大国治国之道最有力的新工具出口管制的僵局。作为持续数月的贸易战的一部分，双方切断了稀土和半导体等出口产品的供应，以期获得优势。因此当中美谈判代表最终在伦敦会面讨论休战时，谈判的重点集中在减少供应链的限制上，而不是关税。这项转变凸显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向谁掌控全球经济权力的杠杆。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华盛顿和北京可能更广泛地利用这些工具追求地缘政治目标，这为本已饱受关税阴影笼罩的经济环境增添了一层复杂性，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很大。一些分析家认为，实施出口管制意味着未来中美贸易谈判将越来越类似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对话。当时美国和苏联努力限制核武建设，但又不放弃核武所带来的威慑作用。如今美国和中国不再使用弹头，而是挥舞着一系列可能造成广泛经济冲击的新型经济武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最近的冲突之后，中国同意恢复稀土磁铁和美国公司所需的关键矿产的出口，但期限 仅仅是六个月。如果你看看传统的军控条约，你会发现其主要目标是防止灾难性的最坏的情况发生，这无疑与今天经济领域看到的现象本质是一样的。在现代经济的许多关键领域，中国占优势。从产业链角度来讲，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较少，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使其拥有巨大优势。就美国产业链占主导的少，但它的技术优势巨大。在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的弹性成为政府和企业董事会的热门话题。当时病毒和旨在抑制病毒的封锁措施暴露了全球经济容易受到重大破坏的脆弱性，尤其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工厂，企业检查其供应链，寻找弱点，并在许多情况下选择增加库存，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作为回应，中国开展自身经济实力，严格控制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出口。无论你如何定义，美国公司都会继续降低风险，本质上就是将美国和中国视为两个独立的市场。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在美国持续发酵，在舆论当中也引起了一些共鸣。 LT 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从川普第一个任期2018年开始正式与中共打贸易战，这个贸易战的形态和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你看，最开始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与中国打贸易战，主要打的是贸易平衡，就是要去贸易赤字，中国要增加采购。但是打到最后呢，川普提出知识产权问题，提出中国补贴问题，而且呢，对华为中兴的指控伴随着川普第一个任期的贸易战。但总归他第一个任期的贸易战呢，还是在追求贸易平衡为主色调。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这种贸易战呢，主题就发生变化了，双方都在关税问题上互相大打出手，所以关税贸易战成为川普第二个任期啊中美贸易战早期初期的最大特征。但是打着打着，这个重心呢就转变了，现在双方呢都不太在乎这种关税了，把关税先冻结起来。那么美国对中国执行的这样一种关税，实际关税呢是 40% 几，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平均实际上的是 20% 几。川普和习近平都希望把关税放一放，冻结起来不打了。那么双方呢把贸易战的重心焦点呢就转移到出口管制。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点出所谓的出口管制实际上呢是产业管制，供应链的管制。所以中美贸易战从贸易平衡打到关税，现在打成了产业链的控制了。那么一旦进入这种产业链的控制，打法就与关税啊与贸易平衡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这种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要斗但是又不能斗破。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找的一个类比，他说就像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谈军备控制一样的，双方又不能说取消核武器，都有核武器互相威胁，但是呢又要谈军备的控制，又要互相遏制。那么目前这种产业链的竞争和控制就是非常像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的谈判，就双方又吃不了对方，互相又得让步，但是互相又得去卡脖子。所以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巨大的转变，就供应链武器化与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所产生的影响非常相似，所以这个认识上的改变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从贸易的平衡、关税贸易战打到供应链武器化，这个坦率来讲，对中共来讲，心理上来讲是个巨大疏解，而且他也重新找回了自信。因为从全球对供应链的控制来讲，这个就不是美国长项了。你如果谈之前打贸易战是从贸易结果，我美国是个大客户，那么美国呢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打来打去打到供应链上去了，生产，那么生产环节呢当然是中国的优势。你要用供应链来打，目前美国是非常被动的。美国能够主动的领域，就像华尔街日报讲的，只是在技术上，先进技术上，但先进技术与现实的产业链它又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目前贸易战的主战场打到供应链上去了，美国它就是有一定的被动。所以不光是中共能够拿稀土卡脖子，就像口罩，你看疫情期间中国拿口罩都能卡脖子，所以你要类推起来，很多方面都能够卡美国脖子的。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它把舆论焦点从市场主导的贸易战引导到或者是推演到供应链的控制战，它能展现出来美国的一种不堪狼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内瓦谈判也好， 伦敦谈判也好，就中共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了。打这个我们熟啊，这我们的长项啊。当然打的后果习主席他不太在乎，但是现实来讲，哎，你聊这个话题，这个就中共他找到一种自信。但是美国要遏制中共，遏制中共的对美国的挑战，你又不能回避这个供应链，你不能说现在中国是强势你就放弃这个供应链，放弃这种脱钩，这也回避不了。但是从供应链这个战初期形态来看，美国它就是一种被动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与中共的这种贸易战也好，或者这种脱钩战也好，它最大的弱点呢是川普把西方阵营打得七零八落。那么你要从经济上遏制，贸易上遏制，如果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团队的话，你想在产业链的竞争当中，或者在产业链脱钩问题上打赢，不可能的事儿。哎，但是呢，它就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现象，习主席呢帮西方整队。你看习主席在控制美国的稀土时候，他顺手把整个西方的稀土都控制了，都管制。现在解除稀土管制或者部分放松稀土管制，哎，美国优先，欧洲你还给我留着。那么这种情况下，让本来被川普弄得四分五裂的这个西方啊，在遏制中共产业链或者产业链竞争过程当中，他又形成一种队形。所以习主席他这个人他脑子怎么想的，就有些中国网友讲他加速师，欢迎习主席继续扮演加速师。就这种尽管是一种啊调侃的方式，他有时候他确实是习主席他就是要扮演这种角色，他对内加速共产党的灭亡，对外他帮助西方整队。所以冷战的形成啊，西方形不成一个队形，所以让这种冷战打不起来。但是习主席呢在这方面呢，他来促进了这个冷战队形的形成，促进西方的团结。你比如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他在俄罗斯问题上，让本来中共挑拨离间形成了一些空隙的地方呢，又给弥合了，又让西方呢逼着西方去团结。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本来美国打关税贸易战之后升级到产业链战，本来有一些吃力的，但习主席在帮忙啊。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回顾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开始，它还是有一种连贯性的，这种连贯性背后是有逻辑的。你看川普从贸易平衡打到关税，现在打到脱钩，所谓的产业链重构，它就是一种脱钩，就中国搞中国的，中国以外搞中国以外的，它这个逻辑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也许不是川普的剧本，但是它就无形当中成为啊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一个脉络。你包括去风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这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来的。那么中共在这样一种演变过程当中，它激化了或者加速了这种脱钩的趋势。除了刚才谈到习主席，他总是能够促成西方的团结之外，习主席还在不断刺激西方。你比如说他在2021年他提出来石和石在我们一边，百年大变局演进速度在加快，他这个还怕西方没有危机感，哎，我还告诉你们得注意了，我现在啊马上要赢了，你们还在漫不经心的，你们赶快要认真一点。所以习主席的这种不断的刺激，而且他总是能够刺激整体的西方，这个也加剧了这种啊脱钩的进程。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种啊从关税贸易战变成了供应链武器化，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啊冷战式的重置，它让我们看到啊贸易战的重点早已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和军事。这个是对于啊关注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演变的网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和趋势。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